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我们继续分享生命记。刚才的经文我们已经读到，这是我们很多的弟兄姊妹，尤其是做母亲的很关心的一些经文，因为这个就是涉及到好像拐卖的问题，对吧？每一年到一些时刻，都会在网上有人去极力的呼吁，说人贩子那必须处以死刑，对吧？那这样的一个经文是不是只是这个含义？这是我们今天要来分享的。很明显，其实这些经文当中有两个主题，一个是对于拐卖拐带这种行为的定性是一个大恶，对吧？而且在当时的以色列人的法律体系当中是必须处以死刑的。但是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呢，是这里提到他拐带了人之后，他把人怎么样了呢？当奴才带他，对吧？那是不是由此得出来说奴隶制就是不对的，或者是为奴就是怎样？所以我们要从两个结合的角度来看这样的一节经文。这个经文在出埃及记当中也有平行经文，意思差不多。出埃及记的21章16节说，拐带人口，或是把人卖了，或是留在他手下，必要把他治死。你可以看到拐带这个行为，无论你的目的到底是什么，都是被神所恨恶的。留在他手下，这就有好几种的解释。如果是留在他手下做奴隶，让你觉得很残忍。但是我问你，如果是这家人没有孩子，留在他手下当自己的亲生孩子养呢？这样的行为就可以接受了吗？也就这两天还真的看到这样一个案例，就是说有一个人家发现他家的那个哥哥真就是被他家当年那个保姆给拐走的啊。后来找到了这个人，结果呢，养父嘛，养母嘛，这已经成了一家人的一个状态，就苦苦哀求。然后呢，有司也就认为这情有可原，不一定要揪他的罪。你会发现这样的事情如果不从根本上定性，实在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对吧？好，这两节的经文，此处和刚才的说的出埃及记的平行经文共同定义了一个特别的事件，是这种拐带和使人为奴。那么在这个犹太的拉比他们的解释当中说，这节经文细节来说是，如果你发现了这种事儿，就是所谓的这个拐带的犯罪嫌疑人，你发现他，你看到他，你要先警告他说这是大恶。他如果执意不听，仍然要强迫弟兄为奴，或者是再卖给了别人，那这就触犯了死刑条例，就要来对他抓捕执行死刑。这是法学家的解释，这样一来就会将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为什么这是一个大恶呢？我们说拐带使人为奴这个行为是剥夺了人的自由，对吧？为什么是大恶？就是因为剥夺人的自由甚至比剥夺人的生命更加的邪恶。首先我们要说，在古代并不是说没有奴隶制，就包括在以色列是不是也有奴隶啊，对吧？但是绝大多数的奴隶都是来自于战争当中的战俘，或者有一小部分的叫做自卖为奴，自己把自己卖了，或者被自己的家人卖为奴隶了，有这种情况。而在这两种情况之外，拐带自己的弟兄为奴隶，这是骇人听闻的邪恶。当然我们知道圣经当中有一些这样的例子，这是不是就是约瑟的哥哥们所做的，对吗？很多年之后，约瑟说，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这个很平淡的一个叙述哈，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其实这里边包含了多么痛苦和心酸的为奴的13年，17岁到30岁，是不是？约瑟后来给自己的长子起名叫马拿西，叫做使之忘了，是吧？忘了什么呢？就是神使我忘了一切的困苦和我的富家。 这就是被卖为奴隶之后的那个人真实的一个心声，是吧？他最得安慰的事件居然是我真的忘了。能忘记痛苦，这是一个特别大的恩典，就如同在极度痛苦当中的人能受安慰，也同样是一个特别大的恩典。所以这就是说，拐卖别人为奴是多么邪恶，这是一个具体的例子。约瑟本来是家里的一个可以说父母最宠爱的一个小孩子啊，掌上明珠，是一个自由人，但是却被卖给了外人为奴。我们说这种经历，这种痛苦，如果你没有同样经历过，你是不可能感同身受的。这个世界上也没有真正的感同身受，对吧？你说我理解你的处境，多数时候你并不真的理解。我相信我们谁也不会真的理解被卖为奴隶，被下在监牢，被人冤枉，被人攻击陷害，这都怎么挺过来的，对吗？如果没有上帝，这是不可想象的。甚至于可以这样说，如果不是上帝一路的保守，后来使约瑟明白上帝与他同在，要使用他拯救全家，只从人的悲惨命运来看，他都宁可当年死在事件的旷野，还不如就是被哥哥们杀死的那个坑里，对吗？被卖为奴是非常痛苦的。而约瑟的这些兄长们变卖自己的兄弟为奴，这个大恶可以在某一种的意义上，你发现在他们的后裔，也就是以色列人的身上，好像得着了报应，以至于连约瑟的全家都受连累，是不是？当这以色列的全家70人迁居到了埃及，埃及王法老给了一块叫做歌山这个地方，是吧？让他们在那个地方居住，说好这叫做你们可以保持你们的风俗，保持你们的习惯，至少50年不变，是吧？但是很快，当这个不认识约瑟的新法老起来的时候，当年的承诺就成了一个无效的历史文件了，就不再承认给你以色列人自由，不再承认这个歌山地是一个自治邦。于是以色列的人民渐渐都沦为了黑砖窑里的奴隶了，是不是？都变成了做砖的奴隶了。当然这一个事件本身是非常重要的，为奴然后得自由。今天我们所朗读的攻读圣经的经文恰恰是出埃及记的20章，我们知道那是关于十诫。十诫开宗明义，上帝说我跟你立这个约，颁布这个诫命的根基是什么呢？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可是这位神跟你之间的联系是怎么建立起来的呢？说我曾把你从埃及为奴之地领出来，对不对？所以你发现一个国一个民族的诞生都有各自不同的故事，是不是？可能中国古代的一些王朝周朝的人说我们的民族诞生的标志是我们消灭了邪恶的商朝，是吧？那我们有了合法性，我们的德行感动了上天，我得到了政权，他这样叙事。但是以色列人的这个故事当中，自由一直是他的这个立国的根基，因为他是被这位上帝从为奴的地方把他们解救出来的，所以在他们的这个整个的信仰和他们国家的传统当中，不可为奴啊，得自由一直是一个核心的话题。日后演变出来完全不同的东西方的两种思路，是吧？可是虽然说这一个事情奠定了以色列民族的根基，他如果不是曾经为奴，就不会知道得自由是多么的宝贵。可是我们仍然要说为奴的经历是多么的痛苦，尼罗河里边那么多婴儿的哭泣，包括了黑砖窑里边那么多大人的叹息，这不是会轻易的就消失掉的。如果没有上帝的拯救和安慰，没有人能够想象这个歌山自治区这些以色列自由民后来那个可怕的结局本来应该是什么。所以我们说这条律法稍微的翻译一下， 实际上核心的意思是说，那些不愿为奴之人却被人强迫的当奴隶对待，或者变卖为奴，这是大恶。不过这样的事情自古以来一直都有。我看一个资料说，联合国在2016年统计过，全世界每年有600万到800万人是会被贩卖的。在这些被贩卖的人口当中，70%是女性，71%，29%是男性，28%是儿童，主要都来自于亚非拉还有东欧。卖到哪儿呢？卖到欧美，卖到中东那些富裕的地方。这里只提到一个被卖为奴隶，其实人口贩卖还有别的很多的用途，女人被迫卖淫，包括这些人被强迫的卖为乞丐去乞讨，被迫劳动，被迫参军。记得以前我们讲过一电影叫《机关枪牧师》，是吧？真实事件改编，那个人在非洲就是带领着一些人跟什么军阀战斗，那些军阀干的一个最骇人听闻的事儿，就是到处拐卖或者说是抢夺绑架儿童成为童子军当兵。当然也有些人被卖给了需要孩子的家庭，甚至还有一些被卖作用于器官移植啊，这种恶到了今天是非常的可怕。不过我们要说，这种身体的失去自由它是可怕的，然而其实真正的更可怕的问题，每一个人都卷在其中的是被罪捆绑，失去了真正的灵魂的自由。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人是得了自由，然而他们是不再被法老奴役，却后来转而被迦南的偶像奴役，被自己的罪所奴役，最终仍然在神的烈怒之下主动被送给了巴比伦人，后来波斯人、罗马人为奴，是不是？也就是在整个历史当中显明，身体的自由不被当作奴隶当然非常重要，然而真正的根本性的问题却是灵魂不是奴隶，却是你的灵魂不被罪捆绑。而魔鬼撒旦正是借着各样的偶像，借着各样的恶人，借着各样的邪恶的势力，来强迫使世人都成为了罪的奴仆。有一次主耶稣基督跟犹太人有一番对话，说你们若真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怎么样呢？必叫你们得以自由。犹太人就很奇怪，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啊，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仆，你怎么说你们被得以自由呢？你看到没有，这就是人对自己处境的一个完全不能够自知，是不是？他已经是奴隶了，他却说我们是自由人呢，你为什么让我们要再得自由呢？这就是真不得自由之人的最低一个被捆绑的地方，就在于他都不知道自己没自由，是吧？耶稣说什么？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儿子是永远住在家里。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我知道你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你们却想要杀我，因为你们心里容不下我的道。我所说的是在我父那里看见的，你们所行的是在你们的父那里听见的。这里的意思是说，你们的父是谁啊？是魔鬼，是撒旦，对吧？你们肉身的父或许真是亚伯拉罕，但是从那信心的角度来传承下来，你们根本不是信亚伯拉罕所信的神的，你们拜的是魔鬼，你们是魔鬼的奴仆，你们是罪的奴仆，所有犯罪的都是罪的奴仆，是吧？耶稣说，只有真理才能让你得真自由。我们说魔鬼可怕就在于 或者说罪的可怕就在于他剥夺了人的真自由。起初的那一位始祖亚当，他是有真自由的。什么叫真自由？就是说我可以行善也可以行恶，对吧？他有真正的自由意志，那个叫做真自由。然而被罪诱惑了，在善恶之间选择了恶之后，他的后裔就变成了只能选择恶的罪的奴仆，这就不是真自由。我们常讲一个比方，这个意思就好像一个人站在八层楼顶，他现在可以选择不跳或者跳，是不是？这时候是有真自由的，跳或者不跳。但是他一旦选择了跳，现在到了七楼六楼了，他就已经失去了真自由。你最终的结局一定是往下掉，摔死。你在空中有没有选择以什么姿势摔死的自由？那倒也有，你可以转个身，你要比猫更灵活，你转两个身，是吧？然而结局不变，是不是？所以这个时候的自由就不再是真自由。因此堕落之后的人的自由就类似于空中转体的自由，你只能选择做什么恶，以什么方式作恶，然而你却再也不能选择向善了，这就叫做罪的奴仆。魔鬼乐意给你这种自由，让你貌似觉得自己特别自由，我想喝酒就喝酒，想抽大麻就抽大麻，想吸鸦片就吸鸦片，想来海洛因就海洛因，我们多么自由。人家只要问你一句，你能不能不吸啊？你没有自由不吸，是不是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曾经的这种自由，可善可恶，被罪玷污，被魔鬼掌控，变成了只能作恶的假自由。可是这个自由在主耶稣基督里的福音当中得以恢复，那些真正属于他的人虽然当然还是会犯罪的，可是却再次拥有了真自由，就是可善可恶的自由。而到了将来，在那荣耀的日子，在那成全的日子，在天国当中，人将拥有的是只会选择向善而不再会选择向恶的那种完全的自由。这就是我们的信条，心理信条的第九章，叫做论意志的自由当中所说的一样的道理，说起初上帝造人，把本性的自由赋予人的意志，这个意志既不受强迫，也不受本性绝对的必然所决定去行善或作恶。然后人在其无罪状态中曾经有自由和能力立志行事，得蒙上帝悦纳，但是人本是可变的，所以也可以从那个状态中堕落。因为堕落在罪的状态中，人的意志完全丧失了行出于得救相关的属灵善事的能力，所以他开始与善为敌，死在罪中，不再能够靠自己的力量归信，如同你在半空中不再能靠自己的力量再回到那个八楼顶上，是吧？而当上帝使人归信之后，重新使你的自由得以部分的恢复啊，得以部分的恢复，最后在将来的完全当中，你可以只向善而不选择恶了。所以这里边就又涉及到了一个自由的问题。我们这一节经文貌似是说拐卖人口、贩卖人口是大恶，但是其实根本说起来还不是说因为奴隶制为奴是大恶，而是在于强行剥夺人的自由是大恶。因为咱们圣经明确的说过，自愿为奴是可以的，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哈？就在圣经，也是在申命记之前的经文当中，我们就提到，当有一个奴隶到了被释放的年那一年的时候， 他是可以选择我不要被释放，我跟这个主人家有感情，对吧？我就要住在这里，那么只需要给他打个耳洞，是吧？在这个门框上拿锥子刺个眼，作为一个立约的记号，他就可以这样做，也就相当于自己把自己变卖为奴，是不是？而且继续选择为奴的状态。所以这里有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就是说人可不可以自愿，或者叫自由的选择放弃自由，就是所谓自愿为奴，是不是？当年在南北战争的时期，林肯和他的这些一众之人似乎认为你不可以有这种自由，我把你变为你这个黑奴变成自由人，自由人了吗？那就从庄园中出去。他可不可以选择我不的，我就非要还回这个庄园跟着这个农场主继续干？基本上是不可以，虽然也不是说绝对没有这个例子。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法治的解释精神呢？有人认为可能就是受了卢梭这种人的影响啊。卢梭法国人哈，跟伏尔泰等等一些人，我记得以前我在有一次讲道当中我说这是五毒教主之一，是吧？比较毒的一个人。他就论证过哈，在他的社会契约论里边论证过人不可以有这种自由，就是自由选择放弃自由，他认为人不可以有。他说一个人无偿的奉送自己，这恐怕是荒谬的，不可思议的，这种行为不合法的，是无效的，因为这样做的人是丧失了理智。放弃自己的自由就是放弃做人的资格，就是放弃人类的权利，甚至就是放弃自己的义务，对一个放弃一切的人无法加以补偿，因为这种弃权不合人性，取消了自己意志的一切自由，也就是取消自己的一切道德性。总之他论述的意思就是怎么可能有人愿意自愿放弃自由，是吧？你必须为自己的自由而战，因为天赋自由，这是他整个人本主义思想哲学的根基，在这儿其中一个根基。当然这个所谓社会契约论更加神奇，他不提上帝跟人百姓起初立的约，不提亚当的之约，不提挪亚之约等等的圣约，然而它是一个没有圣约的圣约体系。所谓社会契约论的意思就是在那遥不可及的过去，原始的人类之间曾经有一个原始共同契约，人们是以这种约定来行事为人的，只不过因为年纪太久，时间太长，这约是什么没有了，但是我们这个精神要恢复，这叫社会契约论，这就叫做没有圣约的圣约神学啊。当然以他这个思路，他可能很难解释历史当中很多的事情。咱们在中国的一些小说啦，古代的一些事儿，你会看到啊，鲁提辖拳打镇关西，解救了那个小女子，小女子说呀，小女子做牛做马也要报答恩公的大恩大德。什么叫做牛做马？就是甘愿为奴，是不是？那可能以卢梭来看拍案而起，就不可接受，这人疯了，怎么可以变卖自己为奴，是吧？有很多说法理解不了，但是不管他理不理解，也不管该不该有，就是有自愿为奴的事情，而且就在圣经中都有。我们刚才已经说了，对吧？打耳洞就可以表示你为奴。不过这里我们必须要很细的小心的再去分析这件事，就是说自愿为奴这种情况也挺复杂的，也没有那么简单。我们要分这么三种情况来讲。第一种就叫正常的自愿为奴，摩西的律法刚才已经说有了定义，当这个主人和这个仆人之间有了感情，那么仆人的一家已经世代在这儿习惯了熟悉了，而且都生儿养女了，对吧？难舍难分了，他就住在这儿。如果你读过《红楼梦》，里边有好多的这个叫做什么赖大家的，什么这个家的那个家的，这都是世代为仆在这个贾府，是不是？然后呢，他家那个孩子一样要去学科举啦，考试啦，甚至于当了官，哎，那个地位可能比你主人还高呢。名义上他是鲍隐，是奴才，但其实他过的可能以外人来看，那小贵族一般，是吧？他并不想要走，这是自愿为奴的啊。就连以色列人中当中也有这种情况，自愿为奴。可是第二种呢？ 如果说刚才叫正常的自愿为奴，第二种就是不正常的自愿为奴。有一些自愿并不是我们以为的那种自愿。你想，就在旷野当中，出埃及记之后，旷野当中有很多想要回埃及吃肉锅的人，吃埃及回锅肉的人，是吧？他的主要诉求就是我要自愿回埃及为奴。你想是不是这个意思呀？他知不知道回去等待他的是为奴呀？他知道。那为什么你说有人愿意放弃自由而选择为奴呢？因为自由可能很饿，为奴可能吃得饱，这是的的确确会发生的事情。当然在旷野当中的犹太人并不是太饿，可是吃的太没油水了，玛拿这个东西太清淡了，是吧？吃的人难受了，厌烦了，他想起了埃及的鱼、黄瓜、大蒜、大葱、韭菜，是吧？热泪盈眶，舌尖上的埃及，泪流满面，对吧？所以我甘愿回埃及黑砖窑为奴，不准污蔑我们埃及的基础建设。什么叫黑砖窑？一点也不黑，实际上真的不太黑。根据考古发现，修建金字塔的那些金字塔旁边挖出来的一些遗址、壁画，还有一些遗迹，都证明一件事儿：当时呢，督工去让这些人去修金字塔的时候，几乎是隔三差五，甚至于每两天不每三天，中午就是宰一头羊的，大家一起吃的，真有肉锅涮羊肉的，也就是待遇不低的，你明白吗？不是你想象中那样的每天拿皮鞭打，然后的话不给饭吃，不至于。在埃及去当奴隶，那个福利还是很优厚的。因此这种想回锅肉的这一个一党，不是说没有粉丝的，有大量的人心里想的跟他们是一样的啊。所以人都愿意回去到埃及，大人继续在埃及很温暖的砖窑里边上班，是吧？孩子继续在开罗附属中学、附属小学上学，是吧？所以这种埃及的整个体系福利、强大的国力，会给人一种肉眼可见、触手可及的浓浓的幸福感。这个幸福，我曾经在想，我在对比，它其实就像一种食品，就叫辣条。虽然那个玩意儿纯粹是垃圾构成的，对人绝对有毒有害，但是它销量大，它还吃起来很好吃，最关键还挺便宜，5毛钱一包，真5毛，是吧？所以在旷野里边拼命的搞自由，建立共同体，搞基督教教育，你起初搞出来那点东西，马拿饼啦，什么手擀面啦，真的没有人家辣条好吃，还比人家贵，对不对？吃的人很难受，于是就被辣条的拥趸们就一顿嘲笑攻击，是吧？所以我们在说的意思就是什么？就跟我们刚才所引的西敏信条所说的一样，真自由一旦失去了，剩下的就只有假自由。假自由的意思就是行恶的自由。有神学家说，这个时候的自由就不叫自由，而叫做游自。游自是什么意思？就是这个事确实是你选择的，是由得我做的，但那并不是自由，那是由自，只不过是你选的而已。五种恶你选择了一种，但是它有可能真的是以自愿的名义，对吧？谁逼着这些旷野中的犹太人说，难道是埃及的追兵追上来拿枪指着你回埃及吗？没有吧，是人家埃及的这种强大的国力实力，蒸蒸日上的啊，美好的那个体系和幸福吸引着你自愿回去的。你能说他是不自愿的吗？你能说他不自由吗？可是这就是我们说的，有一些假自由是以自愿的名义出现的。因此下边有一句话，虽然还是卢梭说的，但是愚人千虑还必有一得呢，哈，也不能因为卢梭说的全是假的。我觉得这句话说的蛮对的，他说凡是生于奴隶制度之下的人，就是生来做奴隶的，这是千真万确。 奴隶们在枷锁之下丧失了一切，甚至丧失了要摆脱枷锁的欲望。他们爱他们自己的奴隶状态，就好比尤里西斯的同伴们爱他们自己的畜生状态一样。这是一个典故，你如果看过奥德赛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奥德修斯带着他的那帮部众战友上了一个岛，结果呢那个岛上有一个女妖，你叫女神也可以叫卡尔克。这些部众呢就等于得罪了人家，然后人家就给他们喝一种药酒，喝了这个药酒之后，他这帮部众都变成猪了。猪队友不知道这么来的吗，是吧？反正变成猪之后他就不再是人了，不再以人的思路思考问题了。当人真的变成猪之后，他就忘记了自己曾经是自由的人，他就会爱上了猪圈，享受起了一头猪的幸福生活，就是这个意思。他连摆脱猪圈的这个愿望都没有了，甚至他们会在有人要解救他们的时候大声哼哼的抗议，要为猪圈辩护，是吧？这是我们常说的叫做韭菜赞美镰刀，是吧？这个意思。还居然有人为猪圈辩护，真的有。典故发生在现实生活中就不再是一个笑话，对吧？这是不正常的自愿为奴。然而还有第三种，我要说的那是真正意义上的绝对的至高的一种自愿为奴，大家应该知道是什么。这种至高的自愿为奴，它彰显了福音的大能，或者可以说它就是福音本身。因为主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实际上就是一个自愿为奴的事件，对吗？正如腓立比书2:6-11讲，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怎么样呢？取了奴仆的形象，道成肉身，还不是成肉身为一个王子。实际上成为王子也够憋屈的，天堂当中看门的也比你人间的一个国王要更尊贵，对吧？也就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就算成了王子也够憋屈的了。然而不是成王子，他还取了奴仆的形象，这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惊天动地的自愿为奴的事件。他自己谦卑哈、啊，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高，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天上地下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福音讲的是不是就是这个故事？耶稣基督为什么要自愿为奴？目的是拯救。希伯来书2:14-15讲，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古人虽然说是孔孟之道里面去讲说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还是老子讲，反正古人有这种智慧，对吧？其实什么样的情况下老百姓不怕死呢？有两种可能，你一定要注意，不是说不怕死就都是不怕死，不怕死和不怕死还不一样。一种不怕死是，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反正就穷的或者是压迫到只剩锁链了，是吧？就是活着已经痛苦万分，死也不过如此，那就不如起来就反正就造反吧，民不畏死，你用死吓唬他没有用。但是福音当中的不怕死是因为死有什么？死是睡了，我还有天国永生的生命，对吗？你夺去的仅仅是我的肉体，我的灵魂在上帝那里。只有上帝杀身体也能杀灵魂，而你魔鬼拿死来恐吓我，我现在不吃你这套，对吧？你吓唬不到一个基督徒，这是两种的不怕死，这根本不是一个概念，对吗？所以就在刚才我们说耶稣基督取了肉身成了奴仆的样子之前的一节经文，保罗被圣灵感动叮嘱我们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 下边说的是耶稣怎么怎么样，这就叫效法耶稣。我们上周讲效法耶稣，居然可以变成一种甘心受欺负、甘心吃亏、甘心受伤害，对吧？哇，太不可思议了！你怎么鼓吹这种非常之好像很受虐的道德？可是我们要冷静下来去想，圣经是不是这样说的？耶稣是不是在做这件事？同样，这里保罗说，你要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指的就是耶稣这种自愿为奴的心为心。你要注意这里的自愿，我们刚才小心的给你分辨了那种变成猪的自愿和变成羊的自愿，它不一样，是不是？羊的自由和猪的自由不是一个概念。真正的自愿为奴，是在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是在效法他的受难。而真正的自愿为奴，一定你要看那个目的，他不是为了贪图那个高福利，贪图那个安逸，贪图那个舒适圈，是吧？真正的一个自愿为奴，一定是为了信，为了爱。根据这个目的，你会知道他的自愿是不是真自愿，自由是不是真自由。就像主耶稣基督那样，他是因着爱，因着信，因着拯救，因着使命，他自愿为奴来拯救人的。我喜欢的那位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年轻的时候加入了一个非常左翼激进组织，这个组织后来做得很大啊，在这里被判了死刑，但是又上死刑绞刑台之前，哎，特赦改为流放西伯利亚十年。他在这个流放的过程当中悔改了，重生得救了，成了一位真正的基督徒。回来之后，年轻的时候那么激进的一个人，一反常态，开始大力的宣传效法耶稣基督的受难，就是要呼吁大家去受苦、去受难，是人呐。可是当时的时代氛围是要反抗，是要暴力，是吧？于是被整个俄国进步人士共同排斥，为人所不齿。不过就是作家才华太大，这些人恨得牙根痒痒，也必须承认他这么反动，这么恶毒，但是实在是个天才，是吧？很奇怪的说法。当时的俄国问题的确是很严重，有人这样说，严重到一个程度，社会上只剩下了两种人，少数人是专门欺压他人、统治他人的畜生，大多数人是成为被人欺压、被人统治的牲畜，没有人了。少数是畜生，多数是牲畜，就是这个社会。可是陀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说了一个特别惊人的一句话，他说，如果一定要在牲畜和畜生之间做选择，那就选择成为牲畜。他的意思是说，如果非得二选一，那宁可做牲畜也不做畜生。意思就是说，我们宁可受害，宁可受辱，宁可被杀，像耶稣基督那样，我也不要当畜生去虐别人、伤害别人、暴力统治别人。他说的是这个意思。这听起来是不是特别愣、特别二、特别傻？可是他的警告，后来俄罗斯和苏联一百年的血海，是不是证明了有道理啊？他所担心的事件是不是真的出现了？真的畜生当道了，后来，对吧？所以我们要在福音当中仔细的观瞧这一条律法，你也唯有在福音当中观看它，才会有真正的领受。我们可以得出三条结论。第一个，字面意思，剥夺他人自由的罪当致死。 这个并不只是说应当对人犯的处以死刑，这个很有道理，这个主张啊。但是更重要的，我们要记得，所有的律法都有正反两个方面的意思。有一些律法是正面说的，但你就要来想那个反面的意思。比如说你要守主日是吧，守安息日为圣日，这是正面表达的，但它就有一个反面的意思，是如果你不守就是犯罪，是不是？也有反面说的，说你不可谋杀，那么它的正面意思就是你要竭力保护他人的生命，对不对？这才是律法完整的意思。因此绝不是说我没有谋杀过人，我没有触犯这个诫命，不对。如果你在可以保护他人生命的时候却袖手旁观，你一样是触犯了这个诫命。这就是律法的正反两方面意思。同样，这条律法说你不可以拐带别人，不可以强行剥夺他人的自由，那么你正面表述就是什么呢？就是每一个信徒都有责任去保护他人的自由，甚至于付上生命的代价。生命当然没有自由可贵，因为这个地上的生命还可以延续到永生的，是不是？我们说的是这地上的生命没有自由可贵。因此有很多人愿意付上这肉身的生命来去保护他人的自由，当然也可以包括他自己的自由。王一牧师有一篇影评，就叫做少一个奴隶多一个弟兄，评的是哪个电影呢？这个电影叫奇异恩典，讲的是威伯福斯他们的事情。这个篇影评和这个电影都很推荐大家看一下。在这个文章当中，他就对于奴隶制和基督教的关系做了一个简单的概括。他提到有一个德国历史学家曾经这样的阐述，说古代奴隶制的消失就是因为基督教的传播，当基督教传开之后，世界从此分开了，世界历史的一个界碑就在这儿，分水岭就在这儿，因为基督教把一切异教的价值观和这种真理彻底的分开。亚里士多德那种人会说，自由人和奴隶不可能有友谊可言，但是基督徒却会让自由人和奴隶一起来领圣餐，是不是？如同腓利门书所讲的那个意思，在上帝的面前都是弟兄。于是当福音传开之后，很多拥有奴隶的基督徒开始主动的释放他们的奴隶，甚至于赎回那些奴隶，给他们赎身。有一些教会也在长达500年内不断的把基督徒从那些摩尔人等等外邦人掳走啊，把他们赎回来。甚至还有一些奴隶就成了牧师，成了主教，而据说天主教有一位早期的教皇出身就是奴隶。所以其实就是在福音广传的时候，在中世纪的时候，早在1102年伦敦的宗教会议就已经确定奴隶制和奴隶贸易是非法的，那个时候奴隶制就已经绝迹了，根本不是我们的宣传当中后来启蒙运动什么文艺复兴来的时候才消灭奴隶制的，不是的。当然17世纪这种奴隶制又死灰复燃，是吧？欧洲对于非洲的剥削殖民带来奴隶制的这个又重新出现还魂，不过呢又新一轮的福音运动也伴随着而去。英美的废奴运动从来有两股的势力，第一种呢是这种很比较好像在官方这个意思，就是威伯福斯和他这个克拉彭联盟，他们在英国的议会当中多少年持续推进这个法案，呼吁废除奴隶制，这是一个力量。还有一股隐秘的力量，就是比如著名的摩拉维亚兄弟会，这个会众的人他们呢都以弟兄相称，为了向黑人的奴隶传福音，他们甚至跑到非洲去自愿卖身为奴，就是为了进入到那个黑人的矿场农场里边 有机会向黑奴传福音。这些人默默无闻，但同样作为隐藏的种子，给很多人带来了灵魂的真自由。所以废奴运动是有这么几种的力量的结合。如果你只从人本主义的角度、自由主义的角度看待奴隶制，你的终极诉求就是不要有奴隶，或者说少一个奴隶，一个一个都变成自由人就高兴了，就结束了。然而福音当中我们更关注的不仅是少一个奴隶，还要有多一个弟兄。因为你一个人只是肉身上不再为奴，但是如果你仍然受罪和魔鬼的辖制捆绑，你仍然是奴隶，甚至那个受奴役的情况比你肉身受奴役的时候有可能还更严重。所以我们才会更加强调福音带给他，然而若是可能，肉身的自由也要带给他，对吧？这就是这个影评讲少一个奴隶多一个弟兄的意思。第二一个结论说，对于那些自愿放弃自由的，你要小心区分。刚才我们说三种情况的，对吧？这里我需要指出一个问题，实际上我们要说人为奴是一定的，或者自愿，或者被迫，或者成为罪的奴仆，或者是义的奴仆。实际上那一种绝对的自由只有天国有，你只要还有肉身还在这个世间，你其实就是奴仆，只不过你的主是谁，这是不同的。当我们看出埃及记的时候，你把开头和结尾做一个对比是很有意思的。你发现开头以色列人在那做工，为谁做工？为法老做工，干什么？烧砖，修建什么兰塞基货城，对吧？如果你翻到出埃及记的最后几章，你发现犹太人、以色列人在旷野中得自由了，得自由之后在干什么？还是在做工，在做什么？修建会幕，是不是？是为谁做？为上帝而做。所以不知道你明白我的意思了没有？并不是你得自由之后人就不干活了，人干活有自愿干，有不自愿干，有为了邪恶的势力干，也有为了正义的势力干，对吧？这是不同的。所以绝对真自由只有天国有，在人间你一定会有一个主，你的主是谁，你就是谁的奴仆啊。这也就是罗马书这个经文的意思，六章十八节，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就做了义的奴仆。我因你们肉体的软弱，就照人的常话对你们说，你们从前怎样将肢体献给不义不洁啊，献给不洁不法做奴仆，以至于不法，如今也要照样将肢体献给义做奴仆，以至于成圣。因为你们做罪之奴仆的时候，就不被义约束了。可是如今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做了神的奴仆，就有成圣的果子，那结局就是永生。所以基督徒的自愿为奴是在效法主耶稣。如果有人他的自愿为奴实际上指的是自愿成为或者再次成为罪的奴仆，那么他需要的并不是启蒙，他不是卢梭读的少，他是圣经读的少，他需要的不是启蒙，而是福音，他需要的是拯救，是需要先从猪变成人，先要从猪变成羊，才能够明白羊的逻辑，才能够听得懂那赎罪之羔羊的语言。他需要的是重生，做一些枝节上的细节的争辩其实真的没有意义。他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他却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么干。所以你跟他讲真理给人真自由，不要做罪的奴仆，做义的奴仆，你要顺服上帝，上帝给你真自由，他却跟你讲没有用，埃及辣条香，埃及搬砖忙，是吧？ 他的问题不是不懂，而是不信。少一个奴隶，多一个弟兄的反面就是少一个弟兄就一定会多一个奴隶。不信神的奴隶必然要以别神来取代耶和华，所以他才能公开的讲另有一个避难所和山寨。不知道大家这几天有没有看到一个小视频，还就发生在长春，是不是？他公然给你讲国家才是我们的避难所，才是我们的山寨，才给我们最大的安全感。这样的人他可能是信的吗？这可能是弟兄吗？这是奴隶，灵魂的奴隶。这种精神就是传说中的，据说是某游戏中传说的一个口号，说兽人永不为奴，除非包吃包住，是吧？只要包吃住，什么自由可以卖掉换福利。我妻子啊，国强姊妹也曾经总结过，她说真的世界上有两种人，他们的逻辑不一样。有一种人的逻辑是说，你连自由都没了要命干什么呀？而另一种人，这种我们更熟悉，他的逻辑是你命都没了要自由干什么。可是世界上真的就有这两种人。我要说说前一种话的人不见得一定是弟兄啊，他说自由都没了要命干什么，他不见得是弟兄，他也可能是自由主义者，是别的出发点。但是后一种讲话的人差不多肯定是奴隶，命都没了要什么自由，是吧？舒适的生活都没了，你奢谈什么自由真实真理。这种人差不多就是奴隶。很多时代很多地方的确，那些自耕农，自己种自己的地交点租子的这种农地农民，真的不如可能人家大庄园里的农奴过得舒适。况且真不如埃及吃得好，这是个事实，对吧？自由不是说一定会给带给你荣华富贵，你比较想找那个高福利，还真的可能在受奴役的状态下会比较有。真的有人抓住了人心的这些东西。我记得有一个谁讲中国所有互联网企业都是作恶的，因为大多数人的成功都是抓人性的弱点，利用人的罪性去营销的。比如什么多多，是吧？利用你占便宜的这个心。比如像百度，他的老板李老板就直接声称，我们中国人就是愿意牺牲一些隐私换取一些效率和便捷。这就是我们的国情，这就叫做让渡我的自由换取一口肉锅，自嗨锅，是吧？这是段子，但是其实也是悲剧，对吗？第三个结论叫说，基督会给人真自由，首先是灵魂的自由，其次通常也会带来肉体的自由。保罗讲哥林多前书7:21-23，你是做奴仆蒙召的吗？不要因此忧虑，若能以自由，就求自由更好。因为做奴仆蒙召于主的，就是主所释放的人，而做自由之人蒙召的，就是基督的奴仆。你们是重价买来的，不要做人的奴仆。你发现圣灵给人的这个智慧，在他的圣经中写的多么精准。他说为奴的人在主里成了自由人，而你在外边是自由人，在主里你是主的奴仆。所以谁也不要再拿这种事东西说事儿，对吧？是在主的面前，所有的身份在上帝面前得以真正平等的。但是他也同样在讲一句话，你是神的奴仆，是重价买来的。什么重价？上帝付的那个赎价，对吧？把你赎身了，所以你是上帝的奴仆。因此不要做别神的奴仆，做自称为神的人的奴仆。这就显明真理使人得自由，首先也一定包含灵魂的自由。至于是不是包含身体的自由、言论的自由、政治的自由、宗教的自由、其他的什么自由，那要分情况。但是若是可行，总不要做人的奴仆，这也是圣经明确讲的，对吧？若是可行， 不过我们还是要说，即便你拥有了那些个自由，你当年的四几年美国是哪一版说四种自由是吧，追求幸福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等等，你就算这些自由都有，可是你的灵魂不自由，你还是罪的奴仆。福音首先关心的是这件事儿，并不是说他不关心别的事，但他真的首先关心的是灵魂的真自由。如果你有这个灵魂的真自由，你才可以像保罗像希拉一样，虽然身体上了木狗上了枷锁放在黑牢里边，他却可以坦然无事，高贵的洒脱的超越的无法形容的神圣的一个状态，在那唱诗赞美，对不对？这叫灵魂的真自由。如果你没有，你就是锦衣玉食，你就是豪宅住着是吧，豪车开着，你那个床200平米，你也要唉声叹气睡不着觉，人家是在黑牢里想唱诗，你唱诗的时候那个状态好像在关到牢里了似的是吧，灵魂不自由。我们都会唱一首歌叫奇异恩典，哎，刚才那个电影就叫这个名字，它有用意的，因为这个奇异恩典的作者大家知道叫做约翰牛顿牧师，约翰牛顿啊，不是那个苹果那个牛顿啊，是另一个啊牧师，约翰牛顿牧师曾经就是贩卖黑奴的人贩子，不过当他真正悔改之后，他就放弃了这个利润很丰厚但是无比邪恶的生意。在他悔改18年之后，牛顿牧师写下了自己的，提前写下了自己的墓志铭，哎，有人翻译，把它翻译成了中国的《诗经》体四言诗。约翰牛顿生于英伦，离经叛道，罪恶沉沦，放逐非洲，身经大患，蒙主恩佑，屡险如夷，窃因圣旨，年83，辞世安息。啊，他一生的概括，包括我们说的是《奇恩典》那首歌，也代表他的一生。所以我们说，只有基督有这种能力，使人真正的悔改。悔改两个方面，第一，他不再去强迫剥夺别人的自由，使人家成为奴隶；第二，他也不再自己甘心沦为罪的奴隶。因为哥林多后书3:17讲，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那里就得以自由。愿这样的真自由能够被我们所有人得着，能够在我们的心里彰显。愿这位给我们真自由的神也感动我们，给我们各样的智慧和能力，在我们所行的路上，使我们把真正的自由也带给一切被迫为奴之人和甘心成为罪奴之人。让我们来低头祷告。